在军规旷日持久的编辑出版过程，出版以后还持续很久。一开始我又陷入了另一个情况完全不同的编辑项目中。这次打交道的是一个新西兰女人，西尔维亚·阿什顿·沃纳。别把她和英国小说家西尔维亚·汤森·沃纳混淆起来。当时正处于梅尔莱文一次典型的危机爆发高潮之时，强迫症改编百老汇戏剧碰到问题，我把他的戏剧经纪人请出来吃午饭，看看有什么法子能让梅尔莱文冷静下来。我们没辙，没人有这本事，但他和我倒是一见面就很谈得来。她是一个强悍的苏格兰女人，名叫莫妮卡·麦考尔，中年人，眼睛炯炯有神，言辞犀利，为人正直。多年以后，她都已经七十好几了，还独自坐着轮椅去华盛顿参加盛大的我有一个梦想游行。我们将要离开餐厅的时候，他随口问我对写新西兰学校一个女教师的小说有没有兴趣。小说写的是那个女教师用一种突破常规的方式教毛利人孩子读书，这显然不是美国的小说读者会感兴趣的理想主题。但我当时已经认识到，如果小说的写作和营造的氛围足够好，足够有说服力，主题是什么其实不那么重要。这本书叫《老姑娘》，那个周末我一口气读完，星期一就买下了版权。那是遗产成为畅销书之后的几年，妮娜和我都陷入了遗产模式，到处推书，不计代价的花钱。《老姑娘》也成了一本销量还算可以的畅销书，被改编成一部糟糕的好莱坞电影，片名叫《亦师亦友》。西尔维亚笔下的女主人公安娜·沃隆佐夫在电影中被改成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做事死板的女教师，由雪莉·麦克莱恩扮演，演得很差。西尔维亚本人是一个多才多艺、充满热情的人，有一个很爱她的丈夫，但不见容于他们国家的教育系统和所有人，除了一个志同道合的、具有艺术气质的朋友小圈子。他觉得深陷于自己讨厌的国家中的一个小社群。他给我的信都用薄薄的蓝色信纸，信头上写着发自羊毛木帘之后。多年中我们总共出版了他五六部长篇小说，但最成功的一部非虚构作品叫《教师》。1961年左右，他来信告诉我，他把各种文件、照片、剪贴本、书信和日记，有些已经在一间从未用过的小屋里尘封多年，都捆起来打算寄给我，随我怎么处置，把它们变成一本书或者扔掉，反正就是让它们从他生活中消失。当然我可不打算扔掉，我试图破解它们，重新编排。显而易见，这么多年中他写的每一件事情都写了许多版本，旧版本、新版本、更新版。从现存的页码看，说是杂乱无章并不夸张，有几百张甚至可能几千张纸基本没有条理，也没什么线索可以说明哪些有关联。不过核心内容还是依稀可见的，也许可以追溯他的教育理念，他这么多年教育土著孩子发展出的自然教育法，理出一本书的思路。由于毛利族孩子们对迪克和简反映的外部世界毫无概念，学习没有进步，他就用一些他成为核心的词汇去代替相关的意思，包括鬼魂、女巫，甚至谋杀。孩子们彻夜不眠地读书，他的剪贴本里可能有杂志上漂亮的树叶或猫咪的彩色插图，教学用具，有写给新西兰教育当局愤怒的信，他们当然被他吓坏了，反对他革命性的教学方法，还有诗歌，他写的食谱、情书，在这里面他写了与其他女人的真挚友谊，他可爱但也纠结的婚姻，他的三个孩子，他对绘画和音乐的尝试。他喜欢弹钢琴，这么一个有创造力、感情丰富的人就远离尘嚣，活跃于一所海滨小学校。我要做的就是从这些材料中挑选有用的内容，把它们编成某种东西。我把所有材料在我们漆成蓝色的长地板上摊开， 一连两个月，利用空闲时间分类、比较、调整、丢弃、简化，直到整理出比较完整的，也许能够找到一种结构的文本。最后在那些照片，有些因为保存他们的小屋条件太差，已经沾了水渍的帮助下，有了一本像样的书稿。我给这本我认为成型的书起了书名《教师》，寄给西尔维亚，请他写序言，也征询他的意见。他回给我这个书名和另一个书名，但我感觉他挺犹豫的。他毕生的工作不再是他的了，他是一个陌生人缝补起来的产物。教师的前途令人惊叹，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把它放在封面上，发表了一篇评价极高的书评。在美国，那些想要改变教育方式的年轻教师和家长，以及一些更年长的人，都把它当作必读书。那是在60年代，教师出版于1963年。蒙台梭利教育法正在回潮，因而他很快在美国和全世界收获忠实读者和信徒。到西尔维亚的丈夫1969年去世的时候，他已是名人。很快他冲破羊毛木帘，逃出新西兰，花了几年时间在纽约、印度、英国和其他一些地方教学，推广他的教育法，四处奔波。他那动人热情的长篇自传《我这样度过此生》出版于1979年，而我也不得不再次事先干预控制一个作者凭借想象去描述我的作用。我曾是他走向宽广世界的生命线，他赋予我许多优良品质，唉，我愧不敢当。西尔维亚与我通过无数航空信，合作了四分之一个世纪。她丈夫去世时，我给她打过电话，但她没接到。多年后，在她自己去世前不久，有一度我们恰好都在英格兰，本来是可以相聚的，但她觉得为时已晚，相见会让她情绪太激动，所以我们既没有通过电话，也从未见面。即便如此，我们的交往仍不失为一段爱的史诗。莫妮卡·麦考尔还把另一位有个性的杰出作家带进我的生活，那就是加拿大小说家莫迪凯·里奇勒。当时他的新书《杜德·克拉维茨的学徒生涯》正大卖，我们在这之后的时间里合作，一直到他2001年去世，期间出版了6部长篇小说，加上一部分类编辑的散文集，其中许多是他对祖国，尤其是魁北克分裂主义者的评论，极其好笑。与那些虎头蛇尾的小说家相反，莫迪凯越写越好。他的最后一本书《巴尼》的版本，在我看来是他最饱满、最好的作品，评论家们大体也这么认为。我们的编辑过程简单、直接，毫无冲突，偶尔我会提出实质性建议，但通常只是标准的修饰工作，修改重复、标点使用不当、声调的问题等等。进展这么顺利，是因为莫迪凯的太太佛罗伦斯起了很大作用。他总是他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个编辑，他绝对信任他的判断，我也是，因为我几乎没有不同意的。佛罗伦斯和他们家的五个孩子是对我与莫迪凯一起工作的额外奖赏。不是说他和我相处的不融洽，而是说他的本事是用来交朋友的。打趣、逗笑、闲聊，一杯酒、一个熏牛肉三明治、一支雪茄，但不是给我的。而佛罗伦斯和我几乎一开始就彼此感觉亲近，这种亲近感一直持续到我们80多岁。她是一个大美人，早在50年代，当模特的她第一次去了伦敦。她也是一流的厨师、家庭主妇和母亲，以及最重要的一项，好妻子。早上、中午、晚上，她总是在为莫迪凯做事，而她仍旧像近50年前第一次相遇一样，对她神魂颠倒。早年他们在伦敦时交好的多利斯莱辛忍不住写道，强壮的莫迪凯跟着平静优雅的佛罗伦斯走来走去，就像一头发疯的小牛。我从没见过比他更迷恋妻子的男人。每次他们来纽约，基本上都住在我们家， 莫迪凯因为多年担任每月之书俱乐部的选书评委，经常要来纽约参加每半个月一次的评委会议。要是有几个小时听不到他的声音，他就变得越来越焦虑。他总是表现得像个追求者。我要带佛罗伦斯出去晚餐，他骄傲地说。我反唇相讥，你为何不直接说佛罗伦斯和我出去吃晚餐？你们结婚了，不是在约会。但他永远处于和他约会的状态中，除了当他变得像所有男作家，或者说所有男性那样脾气暴躁、自私、挑剔的时候。